今年2月起，缅甸抗议民众涌上仰光等地的街头，要求军政府立即下台，以捍卫缅甸脆弱的民主转型进程。当时缅甸军方发动军事政变，拘押了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以及是前总统温敏等民族团结政府的成员。一波波的大型示威游行更加不断在缅甸各大城市上演，持续数个月仍然不间断，引发了全球高度关注。多位观察人士一致认为，东盟今年的大事纪，包括越南大选、新加坡世界经济论坛，以及是受惠于美中贸易战，越南以及泰国等国持续分食全球供应链转移的红利，以及是遭疫情严重冲击的东南亚经济已经在今年反弹等等，都是受到全球媒体的关注。但是其中最受国际舆论热议的，仍然是缅甸受挫的民主转型。缅甸军方在2月1号以大选舞弊为由，认定去年的选举无效，并且发动政变。军方表示，昂山素姬等民族团结政府成员被捕之后，政权已经移交给国防军总司令敏昂内，并且将会在两年内重新举行大选。缅甸军方紧接着8月实施紧急状态，直到2023年的8月。缅甸军政府夺权引发民众群起抗议，但是军方的压制高涨的反对声浪进行血腥镇压。根据缅甸援助政治反协会截至2021年12月的统计，超过1300名的缅甸人因政变丧生，引发了全球包括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的谴责，他们呼吁各国停止对缅甸的军事援助。长期关注东盟情势，位于东台湾宜兰的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陈尚茂表示，选情不佳亦是敏昂莱的政治野心是缅甸军方发动政变的主因。
去年的11月的选举结果，巩发党的得票还有席次并不如预期，所以我相信对于这个军方。
陈尚茂对美国之音说，今年11月的选举结果，巩发党亦即是联邦巩固与发展党的得票还有直次并不如预期，所以我是相信对于这个军方转型的巩发党还有军方来讲，难免会有危机感。而另外，敏昂莱原本预计在7月差不多是要退休，但是他过去一直想要更上一层楼，所以他个人的政治野心和整个家族的经济利益的一个考量，他必须要出力。陈尚茂认为，昂山素姬近几年执政成绩欠佳，令到军方得以合理化他的政变，而对70万罗兴亚难民屠杀危机的沉默，亦都折损了昂山素姬这位人权领袖的国际声誉。
这五年的执政，我们都说他好像有点从神坛上滑落了。毕竟罗兴亚事件让人对于他的人权的记录稍微有一质疑。
陈尚茂表示，这五年的执政，我们都说昂山素姬好像有些从神坛上滑落。毕竟罗兴亚事件令到人对于他的人权记录稍微有质疑。我们亦都看到过去这五年，缅甸没有真的更加好，人民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好像跟五年前差不多，所以军方就更加有理由在2月1号发动政变。缅甸冲突破百日的时候，东盟在2021年4月达成加入的五点共识，包括停止暴力、东盟派出特使促进对话、各方展开建设性的对话、人道援助以及是特使团到缅甸和各方会商等等。不过加入前期成效有限，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文莱在10月表示，缅甸军方在落实五点共识上面缺乏进展，继而决定在当月底的东盟峰会当中拒绝缅甸军政府与会。前澳大利亚驻缅甸大使位于墨尔本的蒙纳许大学教授考帕表示，东盟展现强硬的态度，突破了过往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传统。考帕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决定不邀请敏昂莱参加东盟领袖峰会，而是建议邀请一位非政治领袖，这个是东盟史无前例的决定，亦都是东盟第一次就成员国内部事务采取强硬的立场。这项的举措将令到东盟赢得是成员国民众以及国际的尊重。 虽然东盟积极介入缅甸的局势，各国以及是国际组织亦都相继呼吁缅甸军方停止暴行，不过东盟跨政府人权委员会印尼代表余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缅甸情势仍然严峻，未来局势不容乐观。余云表示，我是希望缅甸会因为他们遭到拒绝参加峰会而对当前局势认真对待，不过我们看到当地近期情势恶化，有传出爆炸、轮奸等很多不幸的事件，而且当地的疫情危机未解，民众既需要医疗救治，亦都需要各国政府的持续关注，目前无法确认缅甸明年情况是否会获得改善。展望明年，观察人士指出，预计2022年1月1号在东南亚各国生效的全球最大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会决定东盟未来的经济前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马斯顿认为，明年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意义重大。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2020年签订的协议由亚洲国家，比如是澳大利亚、日本、中国、新西兰以及东盟各国组成，并未纳入美国。而另外，中国亦都表明有兴趣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个是美国早已退出的一个多边贸易协定。
And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马斯顿表示，美国先前作为是推动这个协定前身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倡议国，到现时被排除在外，可见亚洲的多边贸易架构变化是剧烈，中国确实在引导区域的多边贸易架构上面发挥了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总部位于菲律宾马尼拉的智库亚太进步之路基金会研究员瑞杰龙亦都认为，这项的协议对东盟非常之重要。瑞杰龙对美国之音表示，因为 RCEP 将会帮助受新冠疫情冲击的东盟国家复苏经济，目前东盟国家希望成为商品以及服务等自由流动的区域。RCEP 15个的成员国当中，包含住10个国家，以及是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日本、南韩，总人口数大约是23亿，整体的经济规模大约是27万亿美元，包含贸易额在内，都占全球总量的2%。RCEP 生效之后，90%以上的货品将会实现零关税，这个同时代表中日韩三国首次达成关税减免的协定。目前国内已经批准的 RCEP 的成员国当中，包含有中国、日本、南韩、文莱等10个国家，将会提交批准按60日之后陆续启用协定。位于中台湾南投的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学系助理教授黄文岳指出，菲律宾明年5月的总统大选可能影响美中两强在东南亚的外交布局。
疫情的防治还有经济的复苏仍然是总统大选中的重要议题，不管谁当选都不至于。
黄文岳对美国之音说，疫情的防治还有经济的复苏仍然是总统大选当中的重要议题，不理哪一个当选都不至于立即在菲律宾还有中国之间议题当中立刻摊牌，但是竞选的搭档当中对中国议题是有些的差异。目前小马可士，也就是小马科斯，跟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萨拉这个组合对中国比较是友善，其他几组的候选人的反中立场是比较强烈，总体来讲不至于因为主权议题立刻升高和中国的对峙，但是我觉得未来几年菲律宾跟中国的关系会逐渐倾向美国。根据民调的机构社会气象站在10月份的统计，目前菲律宾已经是已故独裁者马可斯的儿子小马可斯的支持度最高，达到 47%， 领先其他的参选人。而另外，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陈尚茂指出，2021年全球包含东盟各国的旅游产业仍然因为新冠疫情受创严重，其中东南亚经济极度仰赖是观光业，因此明年疫情能否减缓并且促成全面解封，亦都值得外界的关注。
千万人次的观光大国，包括了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越南、新加坡等等。尤其泰国在疫情前一年，
陈尚茂表示，千万人次的观光大国包括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越南、新加坡等等。尤其泰国在疫情前一年有将近4000万的观光客，国内的国民生产总值大概是20%，都是同观光产业是有好大的关系。但是2020年跌到了大概80%左右，这个落差是相当之大。变种病毒又紧接住侵袭而来，所以明年对于东南亚这几个国家观光业或者讲整个经济的复苏，我是觉得还是不是那么乐观。针对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复苏的情形，陈尚茂引述世界银行的预测表示，越南若然能够如期交付出口订单，表现将会最为可期，而饱受政变以及疫情相冲击的缅甸前景悲观，可能要到2023年之后才能够回复疫情前的经济水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伯宏台北报道。